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落见日本首相石破茂，强调日美关系重要性。加拿大财政部长弗里兰辞职，震动政坛。五角大楼表示，北韩军队加入俄乌战争并有伤亡。上海副市长台北参加双城论坛，法轮功呼吁制止迫害。威斯康星州校园枪击三死，15岁女枪手致癌身亡。英国政府关切安德鲁王子卷入中共间谍指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后任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大选后首次记者会，面对日媒提问时表示，他很期待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谈，并强调对石破茂怀有高度敬意。川普表示，如果日方有意，双方可能在明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前会面。他亦透露，日前与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见面，并透过他赠书给石破茂。此外，川普宣布提名前驻葡萄牙大使乔治·葛乃斯出任驻日大使。川普赞扬葛乃斯经验丰富，表示他将在驻日大使职位上发挥商业专长，并称日本对美国来讲极为重要。礼拜一，加拿大财政部长兼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宣布辞去内阁职务，引发全国震动，并引发了对总理杜鲁多未来的广泛质疑。弗里兰长期以来被视为杜鲁多最有权力的支持者之一，但他和杜鲁多在政策上的分歧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弗里兰在辞职信入面提到，过去几个礼拜他和杜鲁多在如何应对加拿大面临的挑战上存在分歧，尤其是在应对美国可能征收新关税的经济措施上。他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加拿大需要保持财政稳健，而杜鲁多提出的某些政策就被视为政治性花招。杜鲁多表示，他仍然计划领导自由党参加下次选举，但部分自由党成员已经对他竞选第四个任期提出质疑。弗里兰的辞职对杜鲁多政府来讲，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与此同时，杜鲁多亦在寻求邀请马克·卡尼加入内阁。卡尼曾经担任英国和加拿大央行行长。五角大楼礼拜一最新评估指出，北韩军队加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并与俄军一同作战，部分士兵在库尔斯克地区发生伤亡。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少将表示，有迹象显示北韩士兵在作战中受伤甚至死亡，但未透露具体伤亡数据。乌克兰情报机构表示，至少有30名北韩士兵在库尔斯克的村庄战争中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利用北韩军队参战，并试图掩盖北韩军人的损失，称此举毫无正当理由。五角大楼强调，北韩军队参与战争已经成为乌克兰的合法军事目标，并表示将全力支持乌克兰打击这些部队。美国及其盟友亦都发表声明，谴责北韩的介入，使冲突进一步扩大。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当地时间17日在台北举行，台湾独派团体台湾国等10多人16日在上海市副市长华元率团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时举旗抗议，高艾统战样板论坛停办等口号。华元礼拜一下午入住精华酒店时，大约15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齐聚酒店外，高艾法轮大法好，呼吁中共停止持续25年镇压法轮功的行动。台湾的声援副策联署工作小组亦向台北市长蒋万安发出一封公开信， 傅策是台湾出版集团八旗文化总编辑，去年三月底在上海秘密拘捕后，至今音讯全无。这一次双城论坛亦都引发了台湾政府与台北市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此前台北市提交的一份论坛参与名单当中，有11名人员被台湾政府驳回，包括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等人，以及9名中国媒体随团。威斯康星州16号上午发生一宗校园枪击案，警方目前确认一名15岁女学生开枪，造成一名同学和老师遇害，这名女学生枪手自缢身亡。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警察局长巴恩斯在记者会上表示，丰盛生命基督教学校枪击案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这一间私立基督教学校大约400名学生。拜恩斯向媒体表示，枪手确认是一名15岁未成年人，他是学校的学生，有证据表明他是自缢身亡。警方在现场找到一支手枪，疑犯的家人正在配合调查。拜恩斯表示，住院的6名伤者中，2名学生情况危急，有生命危险，2人情况稳定，2人已经出院。丰盛生命基督教学校小学部主任兼公关主任威尔斯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后，学生被锁在教室里面。威尔斯在记者会上说，学生平时已经有练习在枪击事件发生时如何应变。礼拜一，英国政府对安德鲁王子卷入与中国商人杨腾波有关的间谍指称表示关切。英国首相司纪贤在挪威访问时强调，政府对中共构成的威胁保持警惕，同时为与北京接触和合作的政策辩护。事件起因于上个礼拜，杨腾波被指与中共政府有联系，法官裁定禁止他进入英国。法庭认为杨腾波有能力促成中共高级官员与英国知名人士的关系，这些关系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政治干预。杨腾波否认间谍指称，表示自己是政治氛围变化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安德鲁王子和杨腾波的关系引发争议。安德鲁办公室表示，他已经停止和杨腾波的所有联系，强调从未讨论过敏感问题。据报，安德鲁和前妻莎拉今年圣诞将不会和查尔斯三世国王等皇室成员在桑德灵厄姆共度节日。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应对威胁，而在野保守党批评司纪贤政府对中共态度软弱，称此案只是冰山一角。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瓦努阿图 7.3 强震引发海啸，美国使馆严重受损。美国会草拟投票禁中国制无人机大疆通道智能。美国能源部宣布为电池合资企业提供96亿贷款。川普想撤销封口费案定罪，被法官驳回。中国电信在美子公司威胁美国安，劝华府加强打击。 TikTok 面临不卖就被禁止，全 CEO 周受之与川普会面。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礼拜二发生规模 7.3 强震，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在震中附近观察到最大 0.25 米的海啸。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数据，这一宗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7号午间12:47，震央在首都维拉港以西30公里地方，震源深度大约57.1公里，后续4小时内发生至少6宗规模5以下的余震。瓦努阿图国营广播公司播出画面显示，一条聚集很多摊贩的街道上，有车辆被倒冧的建筑物压毁，一人被困在倒冧的建筑物中。 其他社群媒体上的影片就显示，一栋设有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等外国使团的建筑物，窗户变形，水泥支柱坍塌。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发言人表示，驻瓦努阿图大使馆遭受相当大的损坏，将暂时关闭。参议院16号针对最新的两院协调版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完成了一项程序表决，法案预计将在礼拜二进行议会投票。此前这部大型国防开支法案上个礼拜在跨党派支持下通过众议院，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了反制中共无人机法的核心概念。该法案旨在将大疆创新和通道智能等中国无人机公司包含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覆盖清单，使得这些公司无法用于美国电信基础设施，进而切断这些公司可能对美国电信设备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两党议员普遍认为中国无人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并担忧这些无人机有可能向北京传输敏感数据。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曾经在今年8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有关议题时提到，中国无人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国会必须采取行动。美国能源部12月16号表示，已为福特汽车和南韩电池制造商 SK On 的合资企业提供了96亿3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资助他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建设三家新的电池制造工厂。这一金额高过2023年6月宣布的92亿美元蓝妥项目有条件承诺。川普及其顾问一直批评拜登政府为刺激电动汽车生产所采取的行动。这个月早前，美国能源部长计划向克莱斯勒姆公司、斯特兰迪斯和三星 SDI 的合资企业 Staples Energy 提供高达75亿4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在印第安纳州建设两座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工厂。美国能源部上个月表示，计划向 Rivian 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在佐治亚建设工厂，并在2028年开始生产更细、更便宜的电动汽车。法官12月16号驳回了川普以美国最高法院关于总统豁免权的裁决为由，要求撤销他的封口费定罪的请求。曼哈顿法官胡安会议上的裁决排除了川普在下个月重返白宫前寻求撤销案件的一种可能途径。川普的律师仍然提出了其他撤销理由。检察官表示，在川普即将就任总统的情况下应作出一些调整，但他们坚持认为应该维持定罪。今年5月陪审团裁定川普伪造商业记录罪等34项罪名成立。在礼拜一的裁决中，会议上驳回了大部分川普一方关于检方证据涉及公职行为并触犯豁免权保护的主张。川普团队的通讯事务主任史蒂文将礼拜一称会议上的裁决直接违反了最高法院关于豁免权的裁决和其他长期判例。一名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美国商务部正准备进一步打击中国电信在美国的子公司，主因担心这家公司在美国互联网和云服务构成美国国家安全风险。路透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证实《纽约时报》的报道，内容是美国商务部上个礼拜通知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一项初步决定，认为这家公司在美国网络和云服务构成美国国安风险，并限期这家公司30日内作出回应。 2021年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的运营许可。对于疑似中国掩台风黑客活动渗透美国电信公司摄取美国通话数据的行径，华府正提高警觉。路透社今年6月首次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调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美国的云和网络业务。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热门短影音平台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礼拜一在海湖庄园拜会总统川普， TikTok 面临不卖就禁的法令。根据将在明年1月16号生效的法律，如果 TikTok 没有脱离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1亿7千万名美国用户将被禁止使用这款应用程式。此法生效第二日就是川普的总统就职日。TikTok 试图在美国法院对抗不卖就禁法令。TikTok 日前提出紧急申请，寻求巡回上诉法院暂时阻止此法落实，但被驳回。TikTok 同北京节节跳动的律师礼拜一要求最高法院暂停该禁令的执行，同时他们对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维持执行该法律的裁决提出上诉。美国司法部先前表示，中共继续控制 TikTok 应用程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持续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